OK，好的。好的，可以开始了。我们做点对昨天逐日的信息的一个回应啊。刚才你们我没有上来的时候，你们讨论些什么？
王老师，刚才就是主要是我们稍微回顾了一下这个13章，一个是亚伯兰的一个转变，另外一个是昨天您提到的人的一个三种组织形态，这稍微有一点点回顾，对，其他还没有。
好，在昨天创世纪13章的正道的时候啊，我们从亚伯兰的视角来讲到神允许亚伯兰下埃及之后的美意啊，亚伯兰生命的成长的三个方面，你们能够总结出来吗？我昨天讲的三个方面是哪三个方面？亚伯兰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，在这个13章当中呈现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？第一是什么？啊，第一就是回到起初啊。好，回到起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回到起初那个地方啊，因为那个地方是神的圣所。回到起初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。那什么叫求告耶和华的名？我也在昨天详细解释了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新约就是什么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在新约就是什么？就是求告主。好，这是亚伯兰生命成长的第一个阶段。亚伯兰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呢？在创世纪13章当中。表达亚伯兰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呢，亚伯兰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呢，我昨天讲了三个方面呀。第一方面，亚伯兰回到起初；第二方面呢，对，不与罗德相争，不与罗德相争的，不与。现在可以吗？啊，OK，好，对，所以，对，然后亚伯兰跟罗德说，为什么我们不可相争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们是弟兄啊。然后我所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三个层面啊，明白吗？所以，因为我们是弟兄，他不是仅仅是我们因着血缘关系，而是因为我们是弟兄，同一个主啊。好，所以那么为就是亚伯兰向罗德解释了为什么不可相争啊。等到那个我明天灵修重点讲罗德的这个角度，我还要跟你们讲，另外从罗德的角度上讲，为什么一定要相争。从亚伯兰的角度讲，是在讲为什么一定不能相争。然后从罗德的角度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为什么一定要相争？就罗德的想法。 它是基于什么的？为什么一定要象征？然后呢，从亚伯兰的角度来讲，去明白为什么一定不能象征。OK，好。然后一定不能相争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然后彼此相爱的两个原则是什么？我再做一下。彼此相爱的两个原则是什么？彼此相爱的两个原则，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。对，付出对方所不配得的啊！你不要很简单，就是包容接纳，不对的啊。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付出对方所不配得的。对，好，我再把这个稍微延伸一下啊。两个人吵架，我这次回家啊，我这次回家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向我爸爸传讲福音的啊？因为我爸爸那直都是心里非常刚硬的，从来都是对我所讲的圣经的，反正不管不问，很麻木的。然后呢，我妈妈在听我的录音的时候，我爸爸一个人在那里刷手机啊，他很麻木的啊，完全听不进去的。但是我是怎么向他传讲福音的呢？你知道吗？透过两件事情向他传讲福音。第一件，我爸爸不是摔跤了吗？我爸爸摔跤了之后呢，他一开始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去动手术，花的费用呢也比较多，要花几万块钱呢，动个那个小手术也要花个几万块钱。然后呢，他又是在企业里的，医保啊各方面的也不是特别好，可能要自费的比较多。然后呢，感谢神啊，神感动了有几个弟兄姊妹呢，因着我爸爸这个摔跤呢，给他老人家一点奉献啊，给他老人家一点奉献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跟我爸爸讲了这个事情啊，我说你的兄弟姐妹们都还没有特别的来关心你啊，跟你素昧谋面的人啊，陌生人还给你这种经济上的帮助啊。然后这个是第一啊，第一我跟我爸爸讲到这个基督徒啊对他的关心和爱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呢。我的姐夫就是我的姐夫呢，跟我爸爸妈妈有一点点的矛盾。其实这个矛盾很小的矛盾，很小一点点矛盾。就是我的姐夫觉得我爸爸妈妈跟他们讲的一句话呢，讲错了，惹得我的姐夫呢心情很不好。然后呢，我的姐姐呢就夹在中间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家庭矛盾，虽然其实不是很严重，就一点点的家庭矛盾。然后呢，我爸爸住院的时候，我姐夫都。都爱他，然后我爸爸也就心里面很郁闷的。OK，然后透过这件事情，我就跟他们传讲福音。我怎么跟他们传讲福音的呢？我就跟他们讲啊，我然后然后啊，你们我爸就说，我以前对他怎么好，我对姐姐好，怎么当然他现在怎么又为了那么一点点事情怎么样，这样就开始发牢骚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说任何两个人吵架。张三和李四啊，任何两个人吵架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吵架，他都是像你们这样子的，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是吧？别人做错了，我对别人很好啊，我付出很多，但是别人呢，对不起我们，伤害我们等等，每个人都是认为对方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我爸爸他始终不了解我是做什么的，我爸爸始终不，我你你那么忙，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我说呢，我是做教会牧养的工作的。然后我爸爸就不明白什么叫教会牧养的工作呢？我说我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传讲神的话，传讲圣经的话；第二件事情就是处理。家庭矛盾，我说我跟他说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家庭矛盾。我说像你所碰到的这种家庭矛盾，我说我都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回，有多少弟兄姊妹私信给我家里矛盾啊、夫妻关系啊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啊，都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，是吧？ 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是怎么处理这些家庭矛盾的呢？因为我爸爸要问我意见，问我在这件事情上什么样的看法，我爸爸希望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谴责一下姐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是怎么处理家庭矛盾的？我是怎么处理弟兄姊妹的这种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？我怎么处理呢？我说两个原则。我说，我始终会告诉给他们听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永远不要觉得别人对你的好是应当的。就任何一个基督徒，永远要知道，你从别人那里得的任何一点好处都是恩典。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。永远要知道，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任何一点好处，无论是你不信主的丈夫，或者是孩子，或者什么，你从任何人得到的任何一点好处都是恩典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爸爸不理解，因为我爸爸眼里看到儿女对他的孝顺，这些都是应当的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我说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说了，我们人本来就应该大洪水一起淹掉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方舟那是恩典，我们本来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只能配得上帝的愤怒。我跟我爸爸说，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晒的每一缕阳光，这都是恩典。本来我们根本不能够有呼吸，不能够晒到这个空气，本来应该是被上帝要毁灭掉的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，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，你说你看我为什么每天吃饭我们需要祷告啊？需要祷告就是这个桌子上的每一个菜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，我们受到的每一样好处，别人对我们的每一样关心，别人对我们每一样的帮助，这些都是恩典，是你所不配得的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基督徒认为我对别人所付出的任何一点都是不够的，就是我对别人做的任何一点爱，无论我付出了多少，仍然是不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多了多，我们没有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，就是圣经上说，在爱心当中总是亏欠。我就把这两件跟他说，我说我无论弟兄姊妹对我讲吵架什么事情，无论是家里人吵架，弟兄姊妹之间吵架，我永远用这两件事情跟他们讲，就是你得到的所有好处都是你不配得的，而你付给别人的所有好处都是付的不够的，但是世人吵架呢，永远是我付出的都是太多了，别人给我的呢都是太少了，所以才会吵。我就用这两个原则跟他讲什么叫做福音，然后我爸爸听了之后非常的佩服，然后我爸爸听完之后非常的佩服，我爸爸说，哎呀，如果要做到这两点是相当不容易，好吧，很搞笑，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的原则，明白吗？一样的。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，就你不要觉得别人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，没有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基督徒，你每天眼睛睁开来，第一件事情你就知道，今天你眼睛可以睁开来啊，今天你可以读圣经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与人交流，你的妻子、老婆、孩子都还活着，这些都是恩典啊。这些别人对你的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这些都是恩典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对别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够的。不要觉得你做的是你对别人的任何好，你看你怎么不记着我对你好啊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这都你都是不够的啊！明白，这叫彼此相爱的原则。所以昨天的这一段要详详细细的去听一下啊。这一段我昨天讲了，是整个创世纪当中从上帝的儿女的角度践行彼此相爱的原则，非常典范的一段。好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。亚伯拉罕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再次耶和华再次对他应许啊，耶和华在13章17、18节再次对他应许什么？你往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凡你所看到的地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纵横走遍这地，我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所以我昨天详细跟你们讲了，这个地是什么？他举目观看的是什么？他往东西南北看的是什么？他纵横就长和宽，往这个四个方向，他走遍的地方是什么地？ 所以昨天就更再次跟你们介绍了耶和华所讲的话的特征，还记得吗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不了解这个特征，你旧约根本读不懂的。特别到了先知书，你是根本读不懂的，因为耶和华所对人所直接显示所讲的话，和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讲的话，都有两个层面，一个层面是讲到现在，一个层面是讲到将来。他是讲现在讲，他是把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把它融合在一起讲的。这就是。这样的一种讲话的方式，没有人是这样讲的。人只会怎么讲？人只会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。人只有两种语境，一种语境是现在时，一种语境是我预言明天会发生什么什么。他人从来不可能讲把昨天的事情跟现在的事情把它糅合在一起讲。为什么人不会这样讲？因为人是无法预料到现在的事情跟将来事情中间的关联的，听懂没？一个算命的人，他可以算。假如说有一个算命的人，他特别有能力，当然这个能力来自于哪里啊？你要打个问号。一个人他特别有能力，他可以说未来啊，10年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OK？但是他绝对不可能知道你10年之后会发生的那件必然会发生那件事情，跟你现在的选择中间的关联没有的，听懂吗？只有上帝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万事都在上帝手中。所以当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先知所讲的话绝对不是胡言乱语的。他们所讲的话具有一种明显的，我们神学上讲就叫先知的压缩性视角，就是上帝打开了他的眼睛，让他不仅看到现在在他面前的事情，而且看到这件事情后面因果链当中的很多很多年之后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之间在他的视野当中是重叠的。所以你看，上帝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举目往东西南北看。”这时候亚伯拉罕一定会举目看。这是现在亚伯拉罕在看，但是亚伯拉罕能看到多远呢？上帝说：“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是指谁？而且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如果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他们仅仅能只能聚集在迦南这么一点弹丸之地吗？当然不是。你的后裔是。”谁？所以昨天跟你们说，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是谁？基督和在基督里的百姓，基督和在基督里的百姓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地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？不是迦南地，而是全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现在。是你和你的后裔将来所要看到的，你和你的后裔将来所要走遍的全地，都要赐给你。这就是上帝的国度的概念看得出来。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这一点的感受我是昨天才有的。所以汪老师跟你们讲的很多很重要的东西，都是我刚刚。我这么多年读这一段，我是昨天才突然明白这一点。然后亚伯兰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，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筑坛。啊，昨天跟你们讲了，为什么要筑坛呢？为什么要在这个坛上求告耶和华的名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要在这里标记上帝的权柄，标记上帝对于。这个世界对于这片地图的所有权，彰显上帝的国度的边界。所以筑坛意味着你现在要去建教会，所以昨天跟你们讲了，你们要开放家庭，建立小组，而且你们建立小组，首先是要在主日在一起听到聚会。因为你们有的呢在线下都有教会，但是一般的教会都是在早上聚会的，所以我非常建议你们在晚上，如果你们有志同道合的。弟兄姊妹，有些慕道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在一起聚会，晚上可以在一起聚会。然后周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开放家庭，可以有其分享，小组的分享，灵修的分享。这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这里跟你们讲了，在作为新约的基督徒，做哪些事情叫做求告主的名，这就是求告主的名。然后你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敬拜的地方。